看下来我们都已经坐定了啊，我们就开始聚会啊。小孩子啊，让我问你的一个问题，我就在这里想，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我，你们当中有谁信主的？我不会叫你举手啊。如果叫你举手问你们信不信耶稣，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好，有点尴尬。但是如果你说你是相信耶稣的话啊，那你有没有跟随他啊？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随他？因为主耶稣说啊，我的羊会听到我的声音，他们也会跟随我啊。那个认识我的就是认识耶稣的啊，不只是听到一些的声音而已啊，因为他的小羊，他的羊啊，会听到他的声音啊，也认识他的声音，也会跟随他的啊，他们会跟随耶稣的。我们不只是跟随任何人的，因为我们跟随的就是那位是爱我们的啊，那位为我们死的啊，叫我们得救的。所以我们不是信任何的一个人而已，因为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就信那位爱我们的为我们死的耶稣。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他的，相信他的，那我们就应该跟随他的啊。我们先唱第一首诗歌是跟随我啊，盼望希望我们真的可以跟随诗歌的歌词一首很简单的诗歌啊，但是当我们看歌词的时候，我重要的是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来叫我们来去跟随他的因为如果我们跟随他的，他有他的对我们的允许，因为主的对我们的允许不会落空的，他所应许的他必定会成就。主说的话呢是真的，是可靠的他有信实的。当我们说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意思是说他带领我们我们就有人来带领我们了，有主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他来带领我们，他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的因为这是主的道路，他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弟兄跟我们说，如果主呢一下子让我们知道一切的话，那我们会觉得哎呀太多了，太厉害了，我们受不了啊，不能接受了。但主认识我们每一个，所以他会一步一步来带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走第一步的话，那第二步我们就不能走了。那主呢就带领我们每一步都有功课要学习的，我们学得好，他在带领我们走第二步等等一个好的老师会认识他的学生的一个好的老师呢就认识他的学生，知道应该怎么去教他一步一步来教他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这个有的教授很聪明的，有的教授很聪明，但是他们不会教我们学生的他们不知道，虽然他们在讲，但是学生们跟不上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些老师呢不知道怎么样，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因为我跟不上他们所教的，他们所说的我就放弃了。但是那些很好的教授呢，他们就一步一步来教我们，就教我们真的明白了明白每一点，他才教我们第二点、第三点等等这主耶稣呢也是这样带领我们的、教我们的。现在我们唱第二首每一步跟随主不知道我们熟悉不熟悉这首诗歌。当我们看歌词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我们跟随他的是很重要的。我们首先有点祷告。主啊，你说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比我们的高我们需要知道你的意念，你的叫我们认识到你的意念和你的路程。主啊，我们将今天的时间交在你手求主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思和你的道路。因为你的意念不是人可以教我们的，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圣经里面有很多伟大的人物， 他们伟大不是因为他们成就了很伟大的事，也不是因为他们那么非常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很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大的能力是叫人可以想跟随他们的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所以神看他们是伟大的是神叫他们伟大当神知道他们的心是伟大的，神会用他们的，所以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能力是因为是神给的我们最近交通关于以利亚这个先知以利亚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一个很特殊的人，但是以利亚对我来说呢也是很神秘的。哪一方面呢那他这个以利亚呢，在列王记上第17章的突然间会出现的，就好像他突然间就出现了神也很大大的用他的。我们有一个纪律是从他出生到他的死亡，但是这个以利亚呢，他就好像突然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大的人物一个就是代表律法，一个是代表先知的如果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17章所以以利亚这个故事呢，在圣经里面都用了好几章来描述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空来看了以前的前几个礼拜呢，我们都看过一些的希望我们就记得一点点但是如果忘记的话也没关系一会儿呢我们会再看，希望我们会记得。利王记上第17章第一节，基利基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举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我们去看第一节，我们就知道好多关于这个以利亚了也会知道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节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但是我们看这一节的我们就知道那个背景了他这里说，我举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所以这一小段我们就知道很多关于他了也告诉我们他和神的关系，他和神有一个活的关系，因为他是侍奉这个神的，他就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的，所以呢他就有神的权柄来说神的话，因为他很清楚的对亚哈王说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神不是好像很幸福的突然间找到这个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他呼召他，就好像神呢用了使用摩西，但是之前呢神要恢复他80年的，所以同样的这个以利亚神都需要在他身上工作，预备他做神的工，要不然的话神就不可以使用他。所以到这里呢以利亚就预备好了，准备好了对这个亚哈王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道路或者他的原则是这样的，所以神需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才可以透过我们做他的工作。所以神呢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很彻底的很大的工作，然后才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物，所以我们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很伟大的仆人是神叫他们伟大，是神的工作叫他们可以到这一点。如果神在他们身上不可以做他的工作的话，那神就不可以这样使用他们了。所以神呢就需要在我们身上谋做我们做他的工作然后再可以使用我们。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觉得奇怪的啊？从第二节以后呢，就没有讲到亚哈的反应啊，只是说关于以利亚的，没有说关于亚哈王的。所以在这里的内容就没有告诉我们亚哈的他的反应，我们只看到神的话到以利亚好多次我们看到是神呢给以利亚很特别的吩咐。所以看完十七章，然后看下一章呢所以余下的我们就看到神怎么预备以利亚叫他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就是在那个加米山因为以利亚呢就站在神的面前是侍奉神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预备以利亚预备他来面对十八章所发现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利亚呢在这里呢就受到神的训练。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受训练的时候是很需要的这一点是特别我们需要的。但是神训练我们呢不只是给我们一些的技巧或者给我们有技术，也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的知识，也不是叫我们只是得到一些的知识聪明。所以神的所谓训练我们是叫我们信他听话要跟随他的。当我们从第二节看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神怎么教导以利亚叫他预备好来面对以后的事，因为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知道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寡妇，所以神的教导不是只是叫一些事情发生正如就是停了不降露不下雨然后呢就叫雨下临。神的工作是有关生命的和有那个复活的因为这个复活的人不能做的叫天下雨也不是人能做的如果不是神使用我们做这些工作呢，我们自己就不能做的。好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以为是这样的。所以神的工作呢，是关于复活的生命还有他的大能大力所能成立的，不是人所能成立的。整个十七章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是需要我们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依靠。所以以利亚就需要学习这几点。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神迹和神的供应。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的大能和我们人的的顺服和信心合作的。我们看到我们人有一份，神也有一份但是大家就是合作的时候呢，就很美的就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了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我所想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只期望神做这个做那个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但是神也要我们做我们的一份，他才会做他的一份。所以我们的一份，我们需要依靠他，需要听他的话，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也能经历到他的大能和他的供应如果神要使用我们在他的工作里面，那我们也要尽我们的一份。神可以神使用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运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也不是那么适合是让神使用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服侍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被他使用。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是侍奉他的。我所讲的，如果神不使用我们我们让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但是这不是神的目的。好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 所谓的是侍奉他，如果当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但这个未必是神所要的。所以再重复，就是神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作来谋做我们，他然后才可以使用我们。其实神也不需要我们的，但是奇妙的是他要我们与他合作，他能够自己做自己的工作，也不一定要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拦阻神的工作的，我们真的没有帮到他的。其实没有我们他能够做得更好，就好像我们大人呢想跟小孩子一起做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所以他们想帮我们，但是叫我们不可以前进有的时候他所帮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要重复再做过。我们好多时候的侍奉神也是这样，但是神让人要我们与他配合的，与他合作的，正如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做的叫他们可以学到的。所以当你想叫他们任何的事情的话，他们也需要经过这个学习的经历。所以神呢就不厌其烦的来叫我们叫我们可以与他合作。所以神呢要忍受我们，要背上我们的麻烦这个是神用的途径，因为他想与我们参与他所做的当神要我们与他合作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荣幸，是神尊敬我们的这个我们不可以想象到的主要我们侍奉他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荣幸。很多时候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神呢就当我们做的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我想说的当他预备好以利亚在十八章呢我们就看到这些话第一节十八章的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将于在地上。以利亚就去使亚哈德见他所以我们看到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知道神就用了三年的时间来预备好以利亚来面对这个亚哈王，不只是要面对亚哈王，还要面对巴利的先知。我们知道他要面对一个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神的时间呢不会随便的，或者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是神的时间呢不是随意随便的。很多时候神要等我们，神要等我们预备好，所以他要预备我们要时间来预备我们，直到我们是适合他来用我们。当然十七章呢没有说到哪一年，只是这一年。但是当我们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呢，我们看已经过了三年了如果我们看新约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个旱灾呢，或者在雅各书呢就讲到这个旱灾是三年半的。所以这三年呢很可能这个以利亚呢就跟这个寡妇住在他的家里在这一段时间呢以利亚就没人看见到的，但神在这段时间来预备他，来面对他以后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第一节说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很清楚的神要降雨。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加密山上所要发生的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神赢了是打胜了，是胜战所以这一场的雨水呢要等到这些巴利的先知呢全部被杀了叫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的心里真的转向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第一节说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都是为这件事祷告 他不只是一次为这件事祷告，也不只是两次，也不是三次，是七次。就是七次之后呢，以利亚跟他的仆人说，要看你看看上天上看到有云，但是主已经说他会降雨的。但为什么这个以利亚需要祷告七次如果神说他要做的，为什么你还要祷告呢？是不是不必要的吗？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神就会工作的，他有行动的，就好像因为我们祷告神才做这些事。所以这是祷告的奇妙，我们为神的旨意来祷告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就好像那个荣誉就给我们当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所以雅各书都说以利亚他的性情跟我们人一样，但是当他祷告呢，神听他，他叫天不要降露或者不下雨，雨就停了。当他说要降雨雨就下来了，就好像以利亚叫这些事情发生所以祷告是很奇妙的，很多的奥秘，很多的奇妙的在祷告里面可以学习的所以祷告不只是求主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真的与神有交通连上神的心思意念，也知道他的心思意念的。那我们看完十八章之后呢，我们就来到十九章了。那十九章的头那几节呢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西别。第二节，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生命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你。第三节，以利亚正接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这里有一个功课要我们学习的。所以虽然胜利呢不肯定不等于我们就不会就是跌倒的因为神，只是因为神听你的祷告，就不等于我们以后不会跌倒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眼睛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危险的光景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呢就容易跌倒了。这个对彼得门徒彼得说也是这样吗？当彼得行在水上的时候，在海上的时候神主耶稣叫他去走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看到风浪的时候，他的眼睛离开主的时候他就跌倒了。所以这里呢也是别的猥亵他的，所以叫他很多的惧怕，很大的恐惧，他就看到他那个恐惧来抓住他。所以这样会发生的，如果我们的眼睛是离开神的，如果我们不主事主的时候，所以呢如果这样的，所有的事情呢就会比神更大我们也只会看见自己和看到我们的光景和情况。当我们的眼目离开主的时候我们就想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的骄傲也会出来，我们的自怜也会出来，或者我们的愤怒或者我们会惊惶会紧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呢就在这个不好的光景里面了或者放在一边，我们可以感谢主 我们每一个祷告或者要求啊，他不一定会应许的，会应允的啊，这个是为我们好的。因为他在这里他说让我去死吧，如果他在这里说啊让我死吧啊，如果神真的听他的话啊，他就不会啊在火车被接上去天了。如果神真的应允他的这个啊，那是很大的损失了。我们知道有一首儿童的诗歌，神是听祷告也是应允祷告。这首诗歌，儿童的诗歌说，有的时候是我当我们祷告，神说可以或者是，有的时候神的答案是你要等一等，有的时候他说不啊，这完全是因为他爱我们，但是神呢啊一定会啊听我们的祷告的。我们感谢神啊，神不会答应我们每一个祷告按照我们的意思，按照我们的要求，因为如果神会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损失了。所以以利亚在这里说让我去死吧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里想死，他要放弃了，因为神在这里还没有完成他在以利亚身上的工作。其实神还有工作需要做啊，如果继续的看下去的啊，我们就看到神怎么回应以利亚啊，在这里我们就见到神呢啊，他们很柔细的、很温柔的来对这个以利亚啊。在这里呢，我们没看不到耶和华在骂或者责备以利亚啊，没有责备他，没有骂他，所以我们看到神呢是用很温柔的来吸引以利亚回到他呢他的面前。所以第一次呢，神是差派一个天使去吸引他，是给他水喝啊，然后呢再派一个天使来给他水喝和饼吃。现在在这里呢有一个旅程要走的所以这个旅程会带以利亚到哪里去呢？这个旅程是带他到何勒山去。是西奈山，是西奈山。这个西奈山呢是神遇见摩西的那个山。西奈山也是神把那个律法交给摩西的那个山。这个西奈山呢也是神的山。这个山呢也代表重新的意思。是神的更新还有对，是神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个光景的时候神他对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尽心尽力的要吸引以利亚回到他那里去第九节，他在哪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我的命神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也用过这些话，虽然那个环境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这个话就改变了他一切这个问题呢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神要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他在那个地方难道神真的不知道吗？神知道的，神知道他一切的，神也知道以利亚就在一个好像没有盼望的光景，他就好像放弃了一切，神也知道为什么他就躲在一个洞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对以利亚呢，你在这里做什么，不是神真的不知道他想找到原因，不是因为他想以利亚来认识自己，就是跟以利亚说，你在一个错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里。所以当神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是他其实就像以利亚啊，来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好像神对他说：“你不应该在这个光景，或者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呢，如果神要问我们这同样的问题的话，不是因为你所在的地方啊，所以不是我们在的地方而已啊，不是你在某一个地方是你不应该在的。我们有没有试过神问我们这个问题啊？你在这里干什么？当你在酒吧的时候，或者你去晚会跳舞排队里面，或者你们去赌场的时候，等等等等啊，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到酒吧或者去晚会。当神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想问我们：你在这里真的得到平安吗？得到喜乐吗？你在这个地方真的有幸福吗？真的有安息吗？只是你不到这些地方去的啊。当神真的质问我们的时候，不只是外面的事情。所以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不只是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已。对，他后来他就在那个西乃山那个何烈山上，但是他的心境呢就在一个很无盼望的光景里面，他好像在一个低谷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有在这个洞里面，好像一个愤恨的洞啊，或者我们恨恶一个人，或者在骄傲，或者我们不原谅人的啊，或者好多骄傲的啊，我们这一切都是好像我们在一个洞里面。所以主就问我们：你在这里干嘛？你干嘛有这些心思等等啊？你们知道我在这里讲什么？你们明白吗？啊，因为神呢就想恢复这个。以利亚好像他也要我们恢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其实神想问的是什么。所以神与以利亚在这里这个对话呢将表示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呢神就叫他出来离开那个洞，就叫他上山去站在那个山上，他就出来了，就站在那个洞口了。然后呢就有一件事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在他站在那里呢就有风吹过然后有地震，然后火，但是神就不在这些里面的，不在那个风里，也不在那个地震，也不在那个火里。那之后呢有一个微笑的声音那就以利亚呢就醒悟过来呢，就知道神在他面前了。所以关于这个微小的声音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里呢，神要对就用了一个很微小的声音来跟以利亚说话但是那个风那个地震那个火呢但是神呢没有透过那些来跟以利亚说话的，所以神呢没有大声的对他说话的，好像神也没有对他生气的，是神用温柔的声音来跟以利亚说话的。所以神是用一个微小温柔的声音来跟他说话当我们看到神是用这个微小的温柔的声音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意思，其实神呢就很近很亲密的跟以利亚是很亲密的。如果你不跟一个人是很亲密的，那他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你都听不见的，你说对不对？我站在这里用大声呢嚷出去嚷一嚷但是如果我与你很近的，我就不需要用大声了。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他是有微小的声音呢，知道他就很亲近以利亚，就看到神他就来亲近以利亚。但是我们不应该搞错 啊，因为如果我们做错的啊，我们就不应该总觉得我们可以做错啊，神就很用他的微小的温柔的性格来对待我们，也不一样，也不是，因为神需要改变我们啊，要改正我们啊，虽然他很柔细，但是呢，他也需要改变我们的，也需要我们学到学功课的啊。如果你知道以利亚给神的答案，所以是同样的回答，所以呢，这一次他回答神呢是就跟第一季一样啊。当以利亚呢在18章面对巴黎的先知的时候啊，他在18章他怎么说呢？他说只剩下他一个先知啊，所以神还没遇见他，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18章他已经有这个心思了。所以神呢就用他的时间来改正他们，改正他是叫他有正确的思想。但是神要跟以利亚说，但是不只是你一个，但是有7000人还没有向巴黎屈膝。所以神呢就用这个温柔的态度来改正我们和校正紧我们啊，他不会用他的爱和温柔来宠坏我们他要建造我们不是要宠坏我们因为神不喜欢摘灰的，因为神要建造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神有的时候需要摘灰然后才能建造但是神的意思总不是要为了摘灰而摘灰的他虽然对我们柔细的，也不等于他不会摘灰我们里面不应该有的东西。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跟我们的不一样。神要恢复我们的，也不只是骂我们一顿。当我们跌倒我们失脚的时候对神来说呢也是他会纪念的。所以对神来说，我们不只是他要使用我们而已，因为神对我们的关心呢是超过他要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因为他要得着我们，神不会那么容易放弃以利亚，虽然以利亚在那一刻就好像要放弃了，神对我们也一样，所以神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很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也没有珍惜，但是当我们真的听到神对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苏醒过来了。那我们就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他的意念对我们是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听到神那个对我们的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呢，不是给别人，只是给你的，是神是神靠近你来跟你特别的说话。我就想了，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呢怕或者害怕当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因为神不会随便的跟你说话的，好像只是跟你聊天的，因为当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点害怕呢？当我们知道哎呀怎么了，怎么办好，神要跟我说话，是当神真的用他微小的声音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些时间是很宝贵的。我们或者是唱一首诗歌我的儿子跟我们说好久没唱过这一首歌了，不知道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一首诗歌，请对我说，应该不会很多人会唱这一首。是很容易唱的，盼望我们真的可以宝贵想跟我们这样说话请 Jason 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唱当我看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这首诗歌会出现，当神跟他说他留下7000人还没在巴黎的面前屈膝的就好像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说，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很多愚民的，我们真的要仰望神来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新的耳朵来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是蛮有慈爱的威声，因为在主里面我们会常常得胜也会有自由我们一起唱，我们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宝贵我们，我们也知道你时时想跟我们说话，你想用你的话来改正我们也要炼净我们求主帮我们有更加多你的样式要彰显你的荣耀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也给我们床帐来亲近你叫我们住在你里面，因为你的应许说我们住在你里面，活在你里面，你也在活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听到你微小的声音求主你继续跟我们说你的话，叫你的话不落空，因为你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事情发生，是求主叫我们单单听到你的话，叫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的意念和你的道路，叫你的教会可以装饰整齐真的预备你的回来，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